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5月30号，是 Memorial Day 啊，很高兴在这个节日期间呢，依然能和大家在一起。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在从出游返回的路上，就可能是在和家人朋友庆祝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其实今天呢是 Memorial Day 啊，这一天在现在很多美国人生活当中觉得哦是一个小长假，然后大家难得有3天的休息的时间，然后都会和亲友去烤肉相聚哈。但其实呢，这一天它背后是非常富有教育和爱国的意义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呢，依然是遵照传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呢出席相关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一些活动。那么在这场活动当中呢，他也是同样强调了啊，在这一天，也就是 Memorial Day， 那是我们再去重申纪念啊，为了保护美国的独立和自由而付出生命的这些阵亡将士的一个时间啊。那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民主呢是需要捍卫者的啊。所以在这一天，我想也是除了我们和亲友相聚啊，享受这个夏天到来的这个时光的时候呢，同时也不要忘了啊，这一天背后所该带给我们的意义。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当然还是以新闻为主哈，稍后呢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会请方伟啊好好就这一部分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哈。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于德州枪击案啊爆发之后的一些后续情况。我们知道在上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德州枪击案呢有被曝光出来，警方啊有坦诚，就是说在现场他们确实有指挥不当的情况存在，然后导致呢拖延了70多分钟才进入到校园当中啊进行行动，然后最终枪毙这个犯案的枪手哈。那陆陆续续又有很多现场的影片曝光，比如说很多人在网上看到啊，就是德州枪击案的时候呢，有很多心急如焚的家长赶到现场去了，却被封锁在线外啊，哭求警方快点行动啊。然后呢很多老师啊学生他们都不停的在打911啊，但是呢现场是因为这个作战的指挥官哈，就是现场调配这些警察指挥官，他当时判断呢有所失误哈，他认为说枪手已经把自己锁在一个教室临近的教室里，认为袭击不再发生了，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延误啊。那目前德州警方呢已经承认了这个失误，可是受害者家长们呢是没有办法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哈，就是要求要追责到底。因为我们知道发生在德州的学校的枪击案啊，那么有19名啊孩子啊，3到4年级的小孩不幸的遇难丧生，那同时也有10几名啊其他的人受伤啊，还有2名啊年轻的老师也在这次枪击案中失去了生命。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哈，当然人们是没有办法轻易就忘却这样的一个伤痛的哈。那么现在关于这个案件的后续呢啊，很多相关的部门也在加紧的去进行处理。那么今天最新消息呢是看到美国的司法部啊，司法部其实是在昨天进行一个回应了，他说他们也会好好的去审查德州学校枪击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警察是不是有办事不力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是联邦政府出手要介入进行一个调查，所以后续关于这起枪击案呢，到底联邦政府司法部啊是怎么样去界定的，那么相关当时处理的警察是不是因为失误会面临的一些追责和后果呢，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去关注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德州枪击案发生之后啊，其实今天又有一个可以说是既让人震惊又让人痛心同时也担忧的一个事情发生哈。就是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啊，他才上小学5年级，然后呢在前2天啊周末的时候就发短信威胁说他也要发动大规模的枪击案。现在这个孩子已经被捕啊，送到青少年教育中心去了。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让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过激的言论呢？其实这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寒而栗的一个地方哈。那么我们知道，同样发生在这个德州啊，24号的这个重大枪击案嘛，肇事者也是这个枪手，虽然不能说他是个孩子啊，但也是刚年满18岁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吧。那也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在很多人看来是毫无血性的啊，这么残酷的一个事件。那么，在这几天呢，还有相关的引发一个争论啊，就是这个枪手的母亲啊，她是在枪击案之后呢首次发声啊。那当然，她是以西班牙语来去描述的啊，因为她是西班牙裔的人。那她呢就坐在车里失声痛哭啊，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让她儿子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哈。她说我确实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啊，但是呢，她说作为一个母亲，希望公众不要去评判他，希望无辜的孩子们能原谅他，原谅他的儿子。他认为他的儿子这么做是有他的理由的。那么当记者就问他说，到底什么理由导致他做出这样的事情呢？那这个母亲他说，我也无话可说，不知道哈。那当然，作为当事人的母亲，他失去了儿子啊，儿子又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也知道他的心情会很悲痛，但是他的这番言论可以说是非但没有起到说他想说的让公众啊，让受害者的家庭原谅他的这个效果，反而激发了更多的公众的愤怒哈。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啊，就是当然一方面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治环境下吧，每一次出现枪击案的时候都会有控枪的这个声音出现哈，在目前在国会当中啊，以这个拜登还有这个 Kamala Harris 啊，就是正副总统嘛，这两位为主导的，包括国会当中很多的民主党的议员都在提哈，说要严格控枪，然后从这个方面去说对于解决枪击案有帮助啊，这是他们的看法。但另外一方呢，认为是有问题的是人而不是枪哈。那么这位母亲她所说的这一番话呢，也更让更多的人的思考，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啊，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孩子他成长的什么样的环境和经历造成他做出这样一个极端的事情来呢？那这位无奈的母亲他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哈，也让觉得有些人是很不理解的哈，就是说怎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为自己的儿子辩护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公众的愤怒的情绪我想大家也都能理解，可能很多人也有相同的看法。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背后的原因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以后的过程当中去避免，尤其是可能家有很多孩子的朋友哈，更多的家长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那面临这种轰动的然后又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枪击事件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跟孩子去进行一个沟通和教育哈？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我们很多人面临的一个情况和问题啊。那我们在每周二的时候会有这个儿童心理教育学专家哈陈彦玲博士哈带给大家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讨论和介绍哈。感兴趣的朋友呢，或者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咨询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一档节目。好，那么关于这个德州枪击案呢，我们就了解这么多哈。后续如果有还有什么更多的情况呢，我们还会继续会为您进行播报。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Elon Musk 哈，他呢今天特别有意思哈，又重新发了一条推文，强调说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当中呢，他一定要投票支持共和党了。那么在这个推文当中啊，其实他之前已经说过这句话了哈，但是为什么又重新发推特又强调这个事情呢？他这一次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他之前呢是有投票给希拉里的，而且还有给钱支持希拉里，然后他也投给了拜登但是呢他说鉴于现在哈，主要这个民主党人在对他进行无端的攻击，对 Tesla SpaceX 的冷漠的对待，他说他就打算11月投票给共和党人了啊，他就相当于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投票给共和党人，而且还明确了一下，就是说在中期选举的时候他要投给共和党人，这个在之前他没有讲过哈，因为他上一次在5月16号迈阿密科技会议上他就讲说，他自己是个温和派，然后他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但是呢他历来都投票给民主党哈，可是呢在这一次他说现在啊，他说他看到说在他看来这个民主党变成了分裂和仇恨的一个政党，所以他不想再支持他了啊，然后呢他说 接下来大家看好吧，可能民主党会对他展开很多啊针对他的一些伎俩和办法哈。所以这个是就相当于他进一步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想。那么其实像因为现在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了嘛，无论我们个人或者您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党派的这种偏好嘛哈。但是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就像 Elon Musk 这样想法的人呢不是一个个案啊。之前我看到就是在这个内华达州独立报上面哈，他有分享了一个统计，在过去三个月当中呢，从共和党人啊转为民主党人的这个数量是从民主党改变成共和党数量的三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大批啊这个民主党人转成了共和党人啊。当然虽然这个数字的基数本身并不是很大，大概是三个月总共是上千人吧，一个月可能有几百个人，但是呢这可能似乎也说明了一种趋势吧。之后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时间的话呢，也跟大家进行一个探讨哈，是不是真的很多人都是在近期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改变了自己的党派的倾向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在中期选举到来之际啊，挺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讨论的一个话题。好，那么这个是关于 Elon Musk 他的一个改变哈。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说这个美国大型零售商哈，我看到最近，因为我们知道有通货膨胀嘛，对吧？然后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呢，又面临着供应链的短缺冲击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很多地方的这个零售销售哈，很多店都受到一个打击。但是呢，最新有一个统计数据是彭博社得到的哈，就说很多大型零售商它的库存额啊，就存货量比之前一年呢增加平均哈至少26%。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像 Walmart、Target 还有什么Gap 啊，或者是 Macy's 啊，还有 Costco 这种大型零售商，他们的库存有积压了。那么这个积压的原因呢，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在以往来说哈，在经济上面判断，如果零售商库存积压过多，这也是代表经济衰退的一个迹象，也就是说东西都卖不出去嘛，人们的消费购买力有下降。但是呢，最近公布的这种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又不是这样的哈，三个月来连创新高，就表示说好像大家的购买力和热情还是在的哈。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多这个零售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就不跟大家详细讲了哈，他们就讲到一点，就是他们之前提前备货的和现在人们愿意花钱购买的这个需求有点匹配不上了啊！人们随着这种通货膨胀啊，他买东西的这个习惯在改变，可能就买一些必备品呐、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就会导致一个结果，接下来很多商家可能会打折啊，处理他们这些没有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商品哈。那现在刚好是 Memorial Day， 很多就已经有折扣了嘛。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按照这些经济学家、市场分析者来说的，会出现更多的清仓的折扣呢？我们需要再继续的观察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带您来关注一下哈，即将在加州议会啊进一步推进的有关于合法化在大城市啊进行毒品注射中心的这个提案的进展，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几分钟时间呢，带您来快速关注一下哈 SB57 法案，也就是呢计划在加州主要大城市，包括旧金山、洛杉矶、奥克兰啊，推行由政府出资建设的这个毒品注射中心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之前几进几出哈，在议会当中，现在呢又要继续往前推进了。按照加州议会的计划呢，在6月1号啊，也就是后天了啊，就要在加州众议院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进行一个审议。那么对于 SB57 法案啊，有些朋友可能了解，有些朋友可能还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简单来说呢，它的一个大概的提案的初衷哈，就是这个提案人是代表旧金山选区的 Scott Wiener 啊，参议员 Scott Wiener， 他呢就认为说，如果有一个安全的注射点，那么有医疗人士在场，就可以帮助瘾君子减少吸食毒品过量的情况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提议啊，就是要允许旧金山、洛杉矶、奥克兰这样的大城市哈、能够合法的开设注射毒品安全注射中心，并且呢由政府出资来进行建造、维护、配备相关的医疗人员以及毒品注射的工具等等啊。那么根据这个提案呢，它里面是讲到说啊，因为在现行的法案当中，任何啊，就是简单来说，我就不跟大家念法条了，就是你如果是参与支持这样的一个毒品注射，无论你是提供场地、空间、地点，或者协助他，等等等等，在现行的法律上来说，都认为是违法犯罪的一个行为。那么，所以 SB 五七法案它的核心就是什么呢？除了说要政府出钱来盖、来运营这个注册毒品注射中心之外呢，还要求为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去罪化啊，就是让这些人不因为参与这个事件而被法律起诉，大概就是这两个方面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我想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哈，您是支持还是反对？无论是您的想法是什么，6月1号他会在众议院加州的众议会 Assembly Public Safety 的这个 Committee 进行一个听证啊，公共安全委员会听证。所以鼓励大家啊，在这个时候很多法案它还没有通过的时候，是您也是我们作为选民表达意见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哈，告诉代表您选区的这些代表们啊，这些众议员们、这些参议员们，您是怎么想的啊？因为这些民选代表应该去表达代表我们的心声哈。好，那么谈到这个呢，当然支持一方的观点我们讲了啊，就是包括以 Scott Wiener 这个提案人为首的，还有很多一些这个毒品救助的一些团体哈，他们都认为说这样很好，可以能够减少就是吸毒过量致死的这个情况发生啊。但是呢，同样在加州也遭到了很多啊，就是非营利组织、社区团体的反对。像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呢，由加州缉毒警察协会和加州反毒联盟就共同发起了一个线上的记者会哈。上周五我们时间有限，就花了一点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分享吧。那今天刚好也有一点时间，就跟大家再说一下哈。那么为什么像是以加州缉毒警察协会和加州反毒联盟这样的一些社区团体反对这个提案呢？首先之一哈，就是大家也都在关注的，就是说他们以他们这些团体为主的哈，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认为说推行这样的一个法案啊，合法的由政府出资建设这种毒品注射中心，其实是会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巨大的一个负面影响的。这个负面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在这个记者会上有多方的哈，比如说来自California Peace Corp 联合的创办人叫做 Michael Schellenberger 他呢就是在旧金山做过很多的街访。那么旧金山曾经就在几年前有做过这个试点嘛，就在 Tenderloin 啊，被称为这个旧金山毒贩聚集点吧，这个地方就有试运行过这种安全注射中心。那他就在采访当中发现呢，附近的妇女啊，在这个 Tenderloin 住的附近的妇女没有一个人，几乎是100%的啊，都遭受过这些瘾君子们的性骚扰啊。这种那包括他曾经采访到一个只有16岁的女孩子哈、那么很多妇女她还被遭遇这种骚扰不止一次哈、那么这个对本身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之下对周围人的这种健康啊、安全呢、是有巨大的影响的哈、那还有呢就是说加州是纽约州哈、大哈林区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叫做Cedaria Asbury Crestfield， 他呢就是代表纽约地区的100多个这种就是商家吧。他也参加这个记者会，他就讲在纽约哈林区哈、就开了2个这种毒品注射站，方圆1公里范围内布置了很多的警力啊，看到很多警察，吸毒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反倒有越来越多的毒贩也来这边进行一个交易啊，毒品交易。那么因为这个合法毒品注射中心附近就会有很多瘾君子在嘛，所以这些毒贩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哈。那所以对于住在周围社区的人来说，真的是苦不堪言啊，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就相当于毒贩交易的一个合法的场所了一样。那么 最重要的是这么做有没有达到就是提案人们所想的哈，减少毒品吸食过量致死的这个结果呢？这个记者会也请来了加拿大防毒品组织的主席，叫做查克杜塞特先生哈，他就说加拿大曾经建立过几个这样的安全毒品注射中心，最后在温哥华运作18年之后哈，根据当地法医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吸毒致死数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大约1000%呢。所以大家可见，就是说这个可能提案人的目的，在反对者们看来，既达不到他们减少吸毒致死数量的目的，反而给社区的治安环境带来巨大的危害哈。那么这个是社区一方反对的一个意见了哈。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鼓励大家在6月1号之前联系您所在选区的这个民选代表们，告诉他您的想法和观点，无论是支持和反对呢，这都是我们发出声音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